经不是很远。所以你等一等啊，你看你读到这个第二十节，他们从舒格起行，舒格还不是旷野。那么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，到了旷野，到了以坦，你就算到了旷野边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他们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以坦的，然后呢，神把他们放在歌山地，是最好最好的地方。所以当他们在埃及过日子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眼前所看都是一片的青翠，那是埃及最好的地方。但现在呢，神要带他们走旷野的路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们在往东走，没有多久呢，他们就看见一片旷野的道路。所以你能想到这两百个人，两百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平常养尊处优，虽然是做奴工不错，但到底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世界最文明的一个国家，在一个最文明最安舒的环境底下过日子，就好像小孩子他们过日子过惯了，他从来是养尊处优的，现在忽然间你看，从一个安定的生活，从一个以尼罗河做生命线的那样的一个环境，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确定的。所以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刚刚到以坦的时候那个感觉。尤其我们这些在都市里面习惯的人，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，你真的能到西乃半岛去走一走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会看见说，为什么圣经形容他做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他不光是不毛之地，而且呢，旷野给你的感觉是不确定性的。我们普通说天有不测风云，那么这句话在都市里面不一定不完全是，但在旷野里面的的确确是。你会发现说，这一分钟和下一分钟，和你会发现太多太多这些太多太多这些不确定的因素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要从一个本来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，先要进到一个旷野。那这个路他们怎么走？这个路当然他们不会走，别的生活他们能做，他们那个生活不能做。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啊，小孩子长大都是，我们知道他们家里玩具也好，所有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，那普通的上洗手间上卫浴的设备都是最好最好的。那么结果有一天，我们这有一个弟兄带了他的孩子，不是很大，因为他在美国一直是过那种的生活嘛。结果呢，就到大陆去旅游了。到大陆旅游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在旅游的过程里面需要上洗手间的。不过大陆的洗手间呢比较靠近天然，所以呢就不是像那种的情形。所以因为他根本不会，你叫那小朋友他根本不会蹲嘛，结果就掉到底下去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日子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因为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这不是夸张的比喻。你想想看，让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最好的地方歌山之地，那这个真是老鹰母鹰把雏鹰放在一个好像这个最安妥的地方，好像是现在你不要怕有任何的环境，有任何的侵袭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急转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们要这样走路的时候，那神就为他们安排怎么走，这个路不是他们决定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走旷野的道路，那条路呢不是他们选的，如果让他们自己找，他们一定会迷路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你看第十三章第十七节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地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。那现在有几条路可以走。一个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往北走，那也就是说就是他往北走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北呢就是地中海的海岸，就是地中海的海岸。那么如果你沿着地中海海岸，有一条路叫什么呢？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。那么这条路到现在还在，不过现在偏铺成柏油路，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是旷野里面一部分的路。那这一部分的路呢是捷径，就是你从那里你可以长驱直入，一下就到了迦南了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 所以以色列一出埃及就面临一个问题，就到底我要走哪一条路。你要抄近路的话，那就是非利士人的路，那这条路的确是很近。那这条路呢，不光是摩西走，不光是摩西很想走这条最近的路，那大家都知道说这条路是很有名的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就是走这条路下来的。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约瑟下埃及也是走这条路，然后雅各下来都是走这条路。那么后来耶利米也走这条路。然后如果大家还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，不是他一诞生了以后或者大概一岁左右，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要杀害我们的主，所以他把两岁以里的孩子通通杀了，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流亡了。那么我们的主流亡那条路也是这条路，所以这条路呢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。我还记得我们呢去年还是去年我们大家到了，就是大家因为有一班弟兄们要从埃及，然后呢要到西乃旷野。那么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可以说迦南的边界，我们过了一夜。那么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，你沿着地中海那条路一下子就到了迦南。所以到了大概黄昏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万家灯火，你远远看见万家灯火，你就要就是今天的加萨。所以大家知道说，你真的从埃及以色列，你若进迦南的话，从埃及进迦南最容易的一条路是什么呢？就是非利士人的路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所以说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，神呢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。所以人一得救以后要记得一件事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走捷径的，这条道路是主教我们走的，也是他安排给我们，他会教导我们怎么走路，我们不会走。那么有一条路是最近的路，但神说不能走这条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。所以那条路呢你是可以走，是近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，因为不要忘记那个等于是边防区，所以边防区呢法老王多半都是不好重兵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浩浩荡荡的200万人怎么可以走这条路呢？那么如果他真的遇到伏兵以后，那么这个百姓呢一碰见打仗后悔了，他们就回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条路是谁替他们决定的呢？是神为他们决定的。那么第19、18节，所以神就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那请记得啊，红海是在南边，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从歌山出发的时候，一条路是往北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路；一条呢就是往南走，往南走那就是红海旷野的路。所以这条路是谁来决定的？是我们的神决定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，以色列出埃及地，他们都带着兵器就上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哦。这个圣经里面的上去跟下去很有讲究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啊？有一次他在迦拿，然后呢有一个这个百夫长他的儿子病了，所以他就从迦南呢就跑到哪里？就跑到了这个迦，就跑到了这个迦拿。那迦拿呢是在海拔以上的，而迦拜农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从迦拿要到迦拜农去，那么这个父亲大，这个大臣的儿，这个大臣的这个大臣呢，他对主耶稣求主耶稣，他说你好不好请你下去，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主要下到迦拜农去的话，那么只要他一摸他的病就好了。 所以圣经用的词很仔细的。那个下去什么意思呢？那下去很明显，下去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它是从比较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去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圣经说他们都带着兵器上去。那如果大家看这个西乃半岛的地图的话，地形你就知道说，它北边那个我们要知道，这西乃的旷野啊，它有好几种的讲究。它最北边最靠近这个地中海的那个旷野是流沙型的，那普通大家看到那个有一些沙漠，那是属于流沙型的。所以越往南边呢，它慢慢越不是流沙型的，所以它的旷野就变成是干旱无水之地，就是说什么都不吃，就是什么都不生的，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。所以整个的地势呢是不同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西乃半岛呢是一个倒三角形。那因为大奥代在，那么这个是红海，这个也是红海。那么就这地势来讲呢，越往南边越高的。所以你到了这个西乃半岛南边呢，刚好是个山区。这个山区一共有17座山，最高的山叫做 Saint Catherine， 第二高山就是西乃山，所以一共是17座的高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懂得，如果他们是上去的话，他们当然不是往北走，他们一定是往南走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你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那些讲到以色列过红海很多的书，你就会注意到，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呢，过红海是不可能，是神话。所以他们就认为说，因为红海啊，那个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苇海，芦苇的海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啊，这里面充满芦苇的，是充满芦苇的。那么一点都不错，如果你往北走的话，你真的往北走的话，那么你所碰到那个这个湖啊，其实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芦苇的湖，上面长了很多很多芦苇。那么因为长了很多芦苇呢，这些湖水很浅。所以呢，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认为说，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是近乎，就是说他不可能，他如果真的过的话，他一定是往北走，而且呢一定是比较浅的地方过去的。那么好了，相信这个说法的人呢，那你如果从那里过去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不光要往那里走，而且你一定要找到一座西乃山。那么这个西乃山呢，一定要合乎圣经里面所给的条件。那么然后呢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有一套的理论。那么这套理论当然很简单，基本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圣经的启示，他们不相信神迹，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发生根本是可以解释的，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什么呢，不是过红海，而且的的确确呢他根本就是从最浅的地方过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读这一段的记载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是以色列过红海，这个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到时候是这个车辆和马兵就通通埋在海里，而且一个都不剩下，那就证明它根本不是可以涉水可以过去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问，到底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地方过红海的？那么感谢主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哪里过红海的。所以但第一点要记得的，以色列人不是走北方的路，没有。以色列人神不让他们走腓立斯路，因为腓立斯路一进，他们很容易回头的。所以呢，神就带他们走什么绕道而行，然后就走红海旷野的路，所以很明显是往南边走的。而且这里说带着兵器上去，所以从这样从这个很清楚的，你就知道说一定是往南边走。那往南边走啊，就在摩西那个时候，其实有一条古道，那条古道呢就是旷野，就是红海旷野那条路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在摩西以前，在西乃半岛啊，特别是在山区那个地方，那么有不光是有什么呢，不光是有铜矿，而且有绿松石。 那么这个绿松石是个半宝石，埃及人非常非常喜欢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很早很早的时候啊，这些法老啊就已经把有一些就把一些这个奴隶呢就把他送到哪里去，送到西奈半岛去，那么尤其到山区里面呢去挖这些矿。